我们就祷告。父神，我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还能够有这机会能够聚集在这个用网络的方式在礼拜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所以我们就求你使用以下的时间你透过撒迦利亚书的内容先知对当时百姓的一个劝诫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祈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叫我们所听的我们所思想的最终不是停在我们的脑海中，而是能够真的是进到我们的内心也借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来证实我们心中所思念的。主要叫我们的说话行事都能够活出主你的样式，也能够让主耶稣你的名得着荣耀。听我们的祷告，也保守那些要来参加的人，给他们能够有一个顺利的一个方式能够尽快的与我们在一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等一下啊，这是 OK。好，是上个主日啊，我们就你们看到我的荧幕了啊，所以我不会从这里再讲了，放心啊。我只是说我们提到背景我们提到当时有回归的这种各样的困难再加上建圣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议题在当时是百姓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也是他们考虑的一件事。在历史上来说，这个是当时的世界的这种局势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霸权就是强国是波斯上帝让波斯对犹太人特别有好感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优惠一个特权，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重建他们的家园，也可以重建他们的圣殿，就是敬拜就是耶和华了。 OK， 好了，那天我们也提到这一点是撒迦利亚书里面的一个重点，就是它有许多的意象我们要把意象跟预言做一个健康的一个联系强调就是如果光看到意象呢没有上帝说话，这个不是圣经说的这种意象这是人可能就是幻觉就是人想太多了如果你看到意象，你就要预备你的心来聆听上帝要怎么样对你说话。所以基本上意象是吸引了你的注意力，让你知道你以下要听到的话语不是一般从人而来的而是上帝要对你说话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旧约了。在新约我上礼拜也说，少数在一些特殊情况还是有人会看见异象也听到上帝的话但一般我们每一天的经历呢，其实我们也以神亲近，但我们不是接着看异象的，是我们在读圣经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进到了那个境界里头去就是被圣所光照，也蒙神的指示OK， 这个信息上我那天也说了就是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扼要对，我们以后是一张一张来看，所以就没关系了，那我们到时会再详细的解释但第一节呢其实只交代了作者跟作者的背景就是撒迦利亚不是那个另外的一个先知在历代之下24章的是另外一个人。然后我们就是说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先知开口的不是说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先知第一句话我想可能你们就轰他走了就说上帝向你们的列祖发怒而且不是小小的，是大大的就先就是指出或是甚至有点责备他们为什么没有从他们的先祖被上帝那么严厉的管教中学功课 反而他们回归来之后呢，他们仍然还是就是做他们祖先所做的事情啊，就是在许多的行事为人上面还是得罪了上帝，所以先知就一开口就先责备哈他们的刚硬的心，没有从管教中学敬畏上帝的功课。OK， 啊，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啦。我们今天从第三节啊，我也不知道会讲到几节，不过我们就这样看了啊。啊，第三节呢，就是说你的先祖被上帝管教了，他就说你们怎么样啊？我们一起来念了。他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这句话相当简单，但是它中间那句话就是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其实如果按字面来看，好像是我们是主动，你们是人嘛啊，所以是人先转向上帝，连上帝呢是被动的，上帝才转向我们啊，所以很明显呢，这个是。先知从人的角度来解释悔改，就好像我们平常说你怎么样得救的啊？有人就说是因为神拣选我啊，但是如果你再问你怎么知道神拣选，他也说我也不知道啊，是因为我得救了我才知道神拣选我。所以就是说，当人说神拣选我的时候呢，其实他不是从他的经验来说的，他是从上帝的圣经，就是神的启示里面来说的。但是从人的经验来说呢，每一次呢你都要说是因为我去教会那天讲一讲得很好，我就决定我要信耶稣，我就举手，然后我就做了基督徒，那这是你的经验。当然我们的经验也是一部分的事实，但是它不是全部的事实，它只是在人的一个先后次序上，在人所能够观察的事情上，它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如果看圣经，我们才明白原来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上帝之前，上帝已经认识我们了啊！所以那一天你会到教会去呢，原来是上帝让你去的，那一天你会遇到这个讲员也是上帝让你遇到的，最后那一天你听得进入你的内心，你被感动也是上帝的工作，最后呢你举手也好，没有举手也好啊，有的人是有觉知祷告，有人没有觉知。不论怎么样，你做的一个形式，连你做了基督徒了。其实原来啊，在这个人的这种参与的当中啊，是上帝啊先向人来施恩。所以这句话，耶和华说你们要转向我，就转向你们呢，它不应该被解释成为得救。是人的选择啊，你要决定信神，你要选择信神啊。那你这样子说的时候呢，是只是在一个，就是你要跟对方说，这是在人的观察的层次上呢是这样的。但是同时候你还要明白，在这个人的观察之上，是上帝先拣选你。是上帝选择你，而不是你选择上帝，可以吗？啊，所以当然我们今天会有顾忌这些话，对以色列来说没有这个问题的，因为他们早就知道是上帝选他们的，不是他们选上帝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他们是那个，啊，他们在这个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奴隶嘛，是谁也不会去选奴隶的啊。他们是一无所有的，他们也不可能在旷野生存，他们也更不可能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可以有任何的地方的，因为每一个住在那里的国家都比他们强，所以他们知道这个不是他们的原因了啊。所以这里呢，先知是用这句话来劝他们要悔改啊。所以先知说你要转向我，你们要转向我呢是说到你们要基于上帝在你们身上让你们看见的这些管教或是一些的经历上帝说基于这些事情呢，你们要有一个真实回转的心所以先知要这些人从内心 到行为上面呢，表达了上帝在他们身上动的那个善果。OK， 如果上帝没有先感动一个人，没有先管教一个人，其实人无从悔改啊，因为人都骄傲的，人就以为说自己都做得很好。我们也知道，好像上帝理所当然要喜欢我们了。但是如果上帝让你遇到一些事情啊，无论是合理不合理，这是另外一件事啊。但是就是遇到一些事情打击了你，让你看到啊、人的邪恶、人的软弱，也看到自己的有限，或是自己的确也做错了等等等等。总之这种情况呢，对基督徒来说呢，就是悔改，就很简单，就是说神动工了，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就是受教啊。就是立刻注意上帝要说什么话，上帝说下一步要做什么，那么就要注意他。所以这个先知就告诉犹太人啊，就是你们从啊先祖的经历啊，就是他们之前被掳的那些祖宗啊，已经知道神怎么样发怒了哈、啊，对他们施行啊严厉的刑罚，再加上啊他们回来的时候。经过许多困难的事情啊，对于他们也其实也经历了上帝啊的管教了 啊，所以先是说你们经历这些事情之后，应该要有一个悔改的态度啊。这种悔改呢是真实的悔改，不是只是很草率的 啊晚上睡觉前就上帝你赦免我一切的罪，阿门啊，就睡着了。这种。不要说更好了啊，就说是，悔改是要有一种懊悔，甚至自责啊，就是渴慕生命，厌恶罪恶啊，这种是上帝看重的啊。大卫说啊，这个忧伤痛悔的心啊，神不轻看，上帝把大卫悔改的泪水装在袋子里头，意思说人的泪水呢，其实。还没有流到这个面孔的，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颊面，就是你的底下的时候，它都干掉了。很多时候流从眼睛出来一阵就不见了，就干掉了。人的悔改很短很短的啊，人的懊悔也是一刹那而已，因为是不真诚的啊。但是如果是被圣灵感动的这个悔改啊，懊悔呢？是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啊，结出喜乐的一个乐歌啊，就是说从哀歌到乐歌啊的一种变化。所以先知在这里并不是重复的说你们好像某一种的行为不合格啊，大家改正一下啊，这个弟兄姐妹啊，最近比较少来聚会了啊。自我检讨一下大家少参与侍奉啦他们聚会有一点迟到了或是好像奉献呢收入少啦这不是这些，当然这些也是要做，但是先知要的根本就不是只是大家稍微换上一致啦稍微调整一下，是从内心里头因为他们从内心里面已经败坏了。从圣经的历史里面来看，但不是从撒迦利亚你可以从哈该、尼希米以色列，就看出这些回归后的犹太人，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的背景因为他们在巴比伦在波斯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教导他们存留的只是剩下很少的观念，就是他们是犹太人。他们要行割礼他们呢就是他们是不吃猪肉的，或者是总之就是一些民族特征他们保留下来，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圣殿，就没有人教导律法。他们有一些会堂，但是会堂里头呢比较多是一些形式主义了就不是真的所谓的会堂就是说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可能更多的是讨论怎么样反清复明这些东西啦，就是民族的事情所以就变成他们回来呢，他们好像不知道做什么，人就很容易在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就跟一帮就是周边的这些 不幸的这些外邦的民族就混合了，所以你就看见了他们很好像很轻易的就把儿女嫁给外邦人啊，也跟外邦人一起做生意通婚。那我不是说这个跟不信的人做生意就怎么样犯罪啊，而是说他们好像没有了区别啊，他们好像看不出自己是有律法的民族啊，自己是有一个上帝的使命，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啊，彰显上帝的，这些好像不是很明显对他们当中，所以腐败就很短的时间里面就盛行了。OK， 从就是随意的离婚啊，嫁娶不幸的人，到就是剥削自己的同胞啊，强占人家的土地的，这些好像都就几乎就都跟人家不一，没有什么不一样啊。信仰只是保留了一点点，就是还会在周就是安息日啊，就周六的时候去圣殿啊，还是会守一些的节期啊，就保留了这一环而已啊。但是不敬虔是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是上帝要他们悔改的啊。哎，我们今天其实可能我们会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不会到这个地步，因为我们最少我们每天早上还会有灵修祷告，我们最少礼拜天我们还会到教会去啊。如果你认为这是你的依靠啊，当然我们很多可能弟兄姐妹连这个都没有做了，但我不知道，我在你家没有装摄像头，我不懂啊。总之我跟你们对话的时候，我大概会感觉到其实很多人是很想努力礼拜天来崇拜，但是也很软弱，所以有时就妥协了。也很多人很想每一天在睡觉前都很想明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灵修祷告，但是一起来的时候就有无数的突发事件，他就放弃了他亲近神的这个机会。所以感觉得出来啊，有一种内疚，有一种愧疚感一直在缠绕着大家。那其实你要知道，我们并没有比他们当时的情况更好，我们也是保着了一个外在啊。我们其实不能走太深啊，当我们开始一想认真一点点，你就发现有很大很大的阻力，你就开始害怕了。你本来就以为说就是来崇拜有什么难呢，反正礼拜天都不上班啊，就很容易啊，平常不做也是这个很容易的，只要我做想做一定做到。但是当你一想做的时候，你发现这么难的，原来我一想要去做礼拜车就坏，我一想去做礼拜就下大雨，我一想做礼拜孩子就生病。你开始发现你那个属灵的战争是这样严厉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很多基督徒就是一次都没有去做，所以他总是以为呢祷告是很容易的。我就担心你那一天你最需要祷告的时候你不能开口，你开不出口，因为其实祷告是属灵的征战，你不熟练这个兵器啊，你不熟练魔鬼的诡计，你全部你一开口就失败了啊！你一开口祷告的时候你就犯罪了。所以其实我们不能轻看这种在生活当中小小的啊，特别我们现在生活在欧洲啊，这些外国的地方啊，看来好像是基督教背景的地方啊，但其实诚实一点去看待，就好像你说这块地是肥沃的，我说你不用多说，我看种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我就知道它是肥沃，对不对？如果种出来的这个木瓜是黄黄的，榴莲是好像手那么小的，这个西瓜不熟就掉地了，你不用告诉我这块地多么肥沃。我看中，所以你不用说瑞士有多么金钱，你看瑞士人你就知道了。我不说瑞士没有金钱的人，有，但是我们身边的，我们的配偶，我们身边配偶的同事，或是我们一些所谓就是传统的信徒，我们看他们身上有没有什么果子，其实我不说没有啊，我说不多。而且不明显，占大多数的结出来的其实不是属灵的果子，
所以你就不能在这个地方，瑞士这个地方，或者甚至我说法国也一模一样，我们可能比你们更惨了啊，就是很放松的生活，因为这里就是你的外邦，这里就是我们的博士。你再不好好教你的孩子金钱呢，下一个问题就是堕胎、离婚这些事情就会来的了。啊，我不是吓你们啊，你我们都很放心啊，我都问大家，大家都会说啊，我孩子有去教会。啊，我孩子在教会有负责负责什么啊？负责打鼓啊，负责弹琴啊，负责顾小孩啊。我就是这样子长大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做完这些我都是不幸的，你孩子不会比我更好的。你注意，这个地方是波斯来的，就是外邦以世俗为主流的，稍微比较大的我们弟兄姐妹的孩子大一点的，其实开始就看到这些后果了，对不对？我们就开始哎不听话了，哎开始哎我妈妈讲那么多，爸爸讲那么多就没有用了，你就开始想起以前我们太过放心了，我们以为他们去教会就一定是敬拜神，原来他去教会是玩的，原来他去教会是搞活动的，所以我们就忽略了许多许多。所以这些犹太人啊，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所犯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例子啊，都没有成为我们现在人的警告啊。我们其实也好像先知今天跟我们说话一样，就说你们看见了这些事，为什么还不回转呢？为什么还做一样的事呢？难道我们不认为上帝是会审判的吗？难道我们不认为上帝会大大的发怒吗？他只是向旧约的人发怒，而不会审判我们的不敬虔，是会的啊。所以不多说了，总是我说你看圣经看旧约啊，特别不要把它用历史文化把它隔开，而是要看到这是人的这种我们说是共有性啊，就是我们常常坐在同样的事情上面软弱啊，常常在同样的事情上面呢犯同样的这种我们说骄傲的罪啊，就是以为事情就是这样简单，以为我们就可以这么轻易的就也不说混了，不过就是就挨过去啊。其实属灵的征战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了。OK， 所以说回来这里呢，上帝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从心底里面悔改，看见你们的败坏啊，不要再给自己很多的借口说啊，我已经来到了一个最好的地方啊，我们周边的都是教堂啊，就左边一间右边一间啊，其实这是真的了啊，在瑞士我就听瑞士的弟兄姐妹说，在瑞士礼拜天不可以有杂音，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教堂打钟打那么大声啊，就也是一个杂音啊，就是其实你在礼拜天的时候你会一直听到很多教堂在打钟啊，也就让你知道说其实很多教会是吧，但其实呢这些的钟声啊不应该给你觉得安慰，因为当你去这些有钟声的地方的时候，当然你会看到没有什么人，第二呢你坐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不会听到合乎上帝的教导啊，我是没有去啊，因为我不听不懂德语啊，所以我只是说你们自己要谨慎啊，不能以这些为我们的一种方便啊。OK， 所以先要回转啊，所以上帝说你们要转向我，意思说你要先悔改，就要回应啊，就是我已经管教了你，你要用悔改的心来回应我，当你回应我的时候呢，我就转向你，意思说上帝就用慈悲怜悯来对待我们啊，意思说赦罪并不会在认罪之前的。OK， 我们是很喜欢赦罪的甜美，但是你如果不愿意谦卑的悔改，你不会有认罪的这个过程啊。没有认罪就没有所谓赦罪，因为赦罪是认罪的回应。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很希望说跟神和好很喜乐啊，你要经历这一点之前呢，你要认真的就是回应神的管教，就是用悔改来回应他啊。所以如果上帝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呢，他是 很慈悲的啊，他有多么多么的永远的慈爱等等，我们都可以唱这样的诗歌，就是做这样的见证。但是如果这么伟大的爱，我们不认真的去追求这样的一个和好呢，其实与我们无关了啊。如果我们没有真的是恨恶自己的罪，其实我们就没有预备自己要接受他给我们的恩惠啊。所以除非我们真实的啊，就是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恩惠了啊，自我谴责沿着自己的罪等等，这些我前面已经说了啊，我们才会经历到上帝是一个慈悲的父。不然我们都一直啊，因为内疚而感觉上帝好像是我们的对立者，是我们的审判官一样，可以吗？啊，那这里有一段经文啊，是保罗就是提醒当时以弗所教会啊，然后如果你们看荧幕看得到，我们读一下好吗？第五章五到八节，他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为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以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活。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那比较长啊，但这个句子里头配合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就是有一句话你们要注意啊，就是如果我们是属上帝的啊，保罗很明确的说呢，那一些我们习惯的东西，那些我们身边的人做的东西呢，其实是以神的国无分的。他特别强调了两次，就是贪心。当然贪心其实很多时候是隐藏的啊，不会把贪心放在脸上面的了 啊，就是贪心就是不满足于自己的现况啊，就是常觉得他要自己没有的东西啊，就是好像他认为好像上帝的供应是次等的啊，他要别人啊，上帝给别人的供应啊，这种的不满呢圣经看为是贪心。他说贪心就以拜偶像一样，其实他就连贯了，这些都是以神无份的人做的事了。 OK， 那他下面就说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那这个就是这句今天要强调的重点，意思说有很多情况呢，我们都被骗了，被欺哄了。欺哄什么呢？就是说没关系。欺哄什么呢？就是说你继续贪钱，继续淫乱，继续污秽，但是呢你还是可以上天堂，你还是跟神国有份。保罗说不要被骗了，他说这个是不会在一起的，明白？他说从前是怎么样的，如今不能再这样，所以他就做一个区别，就是你身边如果有这样的人，这样的环境呢，其实你不能欺骗自己说反正我信耶稣，信在心底嘛，是吧？我是天国的卧底啊，我们叫做广东话叫做抹呆啊，就是表面是黑社会啊，里面是警察啊，所以没关系啊，哪一天耶稣叫我做污点证人，我就出来做污点证人了。天国不需要污点证人的，上帝什么都看见的，天国更不需要卧底啊。OK， 所以我们不要被欺哄啊，就是从自己的行为上面跟自己心中所贪念的东西上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哪里的。如果是属神国的，保罗要我们追求光明的事啊，就寻求上帝的圣洁，而不是世界的这些贪婪啊、世俗啊各样的东西啦。那总之呢，很多时候我们是陷在虚浮的话啊的这是欺骗的当中，所以我们不悔改了，对不对？我有一个经验啊，有时我讲一些话，当然弟兄姐妹也习惯我了，我也谢谢大家了啊。就是这几十年，你们刚开始你们也不是很喜欢啊，就常说我骂人了嘛，那现在我就很少听了，还是可能你们已经不想讲了，所以没关系啊。总之啊，
有些地方我去还是会给人家说啊，就是一些弟兄姐妹会反映说啊，你谁说是这样的啊？我说圣经说不可以这样做了哈，那、啊、是错的。然后就说谁说的啊？我认识一个牧师，他讲可以这样做。我认识一个很出名的院长，他是这样做的啊。我认识说，我看过一个人是这样的。那总之。我担心里头，我也不是怕这些人，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说，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被一些不真实的虚哄的话啊，一些虚佛的话啊啊而被欺骗？其实是跟不是，难道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没有让你知道吗？啊，你知道了，你知道光明跟黑暗的区别，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宁可选择去信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可能在100件事情上面都没有99件顺服的一个人啊，就是因为有一件事情他同意了你，你就抓着他不放而已。你明白我意思吗？很多的传道人什么的，他对你一点都不负责任啊，但是他就是在你的一件事上他同意了你呢，哎，你就一直抓着他，但其实他讲其他东西你也不管。为什么要这样子骗自己呢？你去看圣经嘛，啊，因为将来上帝还是按照他的律法啊来审判以色列，其实也会按照他的律法来审判我们啊。所以说回来了，现在第三节的最后一段啊，就说以色列人他们其实现在已经回来了啊，但是他们必须从心底里面来转向上帝啊，否则他们这种的所谓平安啊，只是一种虚佛的啊，就是它不是永久的。OK， 啊，因为他们若效法他们的列祖，啊，就是他们的后果就是上帝会用同样严厉的方式来啊管教他们，啊，就是说他们不排除他们会重新啊被拒绝，就是被赶出这个以色列地了。但其实我想你马上会想到，就是其实这发生了，对不对？他们第一次回归啊，连待到公元后70年罗马人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又把他们赶出去了。所以这个巴勒斯坦啊，这块地啊就荒芜了2000年了。第一次是70年啊，第二次荒芜2000年。嗯，后来是二战之后就是西方国家就强硬的把这个地又割给了以色列，那产生很多的后果了啊，也是我们今天社会就是世界各样国际会谈的一个话题。但无论怎样，你要注意呢，以色列人后来的就是被掳，就不叫被掳了，被驱赶，跟后来的就是二战之后啊，1948年、1947年的复国啊。其实不是圣经讲的啊，那可能你会很惊讶，不过这我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但是我现在先讲一个具体你听一下啊，就是说圣经在旧约里头的时候，他用以色列是预表教会的。 OK， 如果这个教会呢就是回归之后最后又被赶出去2000年呢，其实他是在说你得救之后你会灭亡。所以其实你看圣经呢，其实圣经没有在说他们会在被灭国的，因为其实圣经在旧约的时候，它虽然是指一个地上的国家，但是它是预表一个永恒的神的国度跟子民。所以一到了新约呢，虽然以色列灭了，教会一直在的，那么在旧约呢，教会就是以色列国，所以以色列灭了，教会就好像灭了一样。但是上帝说没有灭，我把少少的人留起来又带回来。但是到了新约呢，上帝就让教会一直发展出，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开始，虽然以色列灭了，圣经都不把它看为是教会灭了，因为它的预表，它只是一个预表国啊，所以圣经也不会提到，也甚至也不，这也不是圣经的重点，讲到以色列在2000年后要复国的这个事情，因为它只是一个地上的国家，它是众多民族中的一个民族，它当然是需要救恩， 他没有特点，他不能够因为是犹太人他就可以不信耶稣也可以上天堂，根本没有这样的特点，可以吗？啊，所以我意思说按照肉身来讲呢，其实犹太人没有那样顺利啊，他们那时回来了啊，他们以为上帝不会再刑罚他们，但是当他们继续刚硬刚硬的时候，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当上帝把救恩转到外邦的时候呢，其实以色列国就被就是被赶逐有2000年的时间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教训啊，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要，保罗也说啊，就是你们查罗马书星期五的也查到保罗说什么，他说这个野橄榄枝被接上来啊，是因为原本那个橄榄不听话才接上来的，你不要得意，你不要接上来久了就以为自己长在上面啊，他说如果可以折掉本来那一个橄榄枝也可以折掉你，意思是说我们都要战战兢兢的，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看到上帝那么严厉的对待他亲手拣选的子民，难道我们今天有更大的特权可以放纵吗？当然不能了啊！我们也好像不能绑架上帝说啊，你把自己的选民都搞掉了，现在你没办法啦，收了我啊，你再赶我出去你就没有孩子啦啊，你就丢脸。上帝耶稣说啊，从石头上面都可以就是呼召他的子民啊，上帝不缺人的，那因为一切都是他造的嘛，所以如果上帝拣选你啊拯救我们，我们要谨慎啊，要以一个敬虔的心来对待他，特别这里就是说我们要回转啊，不要继续在刚硬的里面了，可以吗？啊，所以如果希望上帝向我们慈悲啊，我们就必须回转啊，认真啊，长存一个敬虔的心啊，免得上帝的愤怒啊向这些忘恩的人点燃。所以结尾呢，先是说你们要回转，我就转向你们呢，上帝不是要求我们靠自己啊的意志能力啊去悔改啊，然后再等他给我们祝福，因为人没有这个能力啊，在犯罪之后人就失去了回转的能力啊，所以这是神已经为我们做的一个施恩的动作啊，我们要坦诚的向他来回应而已，可以吗？啊，所以我下面有一些例子啊，就是哈该啊，就是哈该也跟撒迦利亚是同一个年代的先知啊，连哈该呢就说在二章那里啊，以后我想应该是迦南的啊，你这个弥迦讲完了就会讲哈该嘛，他就会讲到这里，他就说仓库里面有种吗？葡萄树、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果子，从今日起我必祝福你们。可能你不懂它上下文是什么啊，你可以回去看，这个是祝福的话，就说当上帝重重的打压他们，就是他们仓库空了，这个很噩梦的啊，如果你的仓库连种子都空了，你明年就肯定没有东西种，你就不用想收成了，因为连种子都没有了。OK， 他说你看看你的葡萄树，哇，意思说现在是冬天，你看不到东西了，虽然你种了，你不知道在春天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后果，对吧？但是上帝那个时候在人最低的时候看不到任何结果的时候，上帝说我要赐福你，意思说你回转，你虽然看不到东西，我要赐福你啊，所以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子经历的哈，就是我们在最低处的时候，我们自我责备，当然是靠主的恩典了啊。我们懊悔的最低的时候，我们就会听见上帝向我们施恩的话啊。如果你站得很高，你肯定听不到的啊，因为你只听到自己的功劳啊。所以每当上帝劝解我们悔改的时候哈，他不是考虑我们能做什么啊，而是向我们要求他所应该有的这个权利啊，意思说他不是说啊，你能够做我就让你做你能够做的 ，OK， 所以因此当上帝吩咐人悔改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人有能力他就要求你悔改，而是上帝要求我们行本该行的事，那些被上帝感动而愿意真诚地悔改的人，他们就会完全谦卑的呼求神的怜悯。而上帝也会按着 啊，他本来对我们的善意来向我们来施恩啊。如果他不要赦免你，他也就不用感动你了啊。他不会好像一个欺骗人的一个，就是让你失望啊，叫你来，最后说没有东西给你这样，不会的。他如果没有东西给你，他就不会叫你来。如果上帝没有打算要你啊回转，他就不会让这个浪子回头啊。这个浪子，我们听过这个比喻啊，这小二跑到外地去啊，就是最后走到穷困潦倒的时候，他想起家，他就回来。但是他发现，他回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爸爸其实已经在等他了。他不是回来的时候，他叮咚，爸爸才从房间出来说：“谁啊？不是我，是他爸爸已经在门口等他回来。”其实每一次我们回转呢，我们都不需要去找神了，因为我们发现上帝已经在了。因为他如果不要赦免你，他不会叫你回来。只是我们很多时候听到上帝呼召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延后啊，我们延迟，我们说没关系，等多一天啊，等多犯多几次了再一次悔改，好像洗衣服这样啊，一件一件洗太麻烦了啊，这个洗衣机可以洗一公斤五公斤啊，就堆满了罪才去悔改嘛啊，省得麻烦。我们的悔改是要一件一件做的，而且是要立刻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天父在那里等待有多久啊，这是我们的警戒啊。好了，所以先知用强烈的话啊，就是重复，因为前面说你要向以色列说，而且又要说是上帝耶和华说，这重复的讲啊，其实是要更加让百姓被激励了啊。他就用一种，就是这个当然我们中文是看不出来啊，那加文说的啊，因为他看原文，他们明白，就是这样的说话其实是不符合他们本来这个希伯来文的语法。啊，他说这是题外话了。他就说，先知这样子说话呢，其实有一点好像我们说语法错误了啊。但是就表示说，被掳之后的犹太人呢，其实不单在律法这些都已经不熟悉了，他们连语言都不熟悉了啊。就是说很多的语言已经掺杂了啊，其他的因素，甚至到了耶稣的年代呢。耶稣有时还要用亚兰文讲话，对吧？你们也知道，你们看新约圣经也会看到，就是有时耶稣通常平常对嘴都是讲亚兰文的啊。人希腊文其实是官方语言来的啊，就是希伯来文是他们家乡语言，所以其实已经不再像被掳之前啊，就是有一个比较传统啊，或是说比较正统的这个希伯来文啊，不过这不是重点啊，这只是一个观察了哈。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先知宣告哈，让你们的国子啊，就是悔改的国子，宣告你们是上帝的子民吧啊，而且他已经借着圣灵在你们身上工作，自省你们的罪性了，因为上帝必须先改变一个人，否则他就没有能力向上帝来回转啊。下面有两段经文我们可以读一下哈，这是耶利米书跟耶利米书哀歌啊。他说，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备我，我便受责备，像不惯负轭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哀歌，耶和华说，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所以你就看得出，其实圣经很多的用语呢，它其实是在说，你让我们回转，我们才可能回转。所以不可能撒迦利亚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回转， OK 可以啊，就是回转是神的恩典啊，这是诗歌，我们暂时不唱了啊。啊，可以吗？我停一下了，你们有问题吗？没有。有啊 ，OK， 我还有15分钟啊，我可能太啰嗦了，讲一大堆哈。OK 啊，那当然你们这个笔记可能你看到很多东西，是因为那时这个我是在马来西亚也有分享了，所以有时我会
放一些题外的，因为他们问问题嘛。啊，这里有一个问题，其实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啊，就是当上帝吩咐人悔改时，并不是因为人有能力悔改，而是上帝要求我们行本该行的事啊，就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啊？啊，那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人会对这句话就是要求我们行本该行的事，跟上帝要我们行我们有能力行的事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啊，也不是中世纪，就早期教会的时候，一个我们说异端啊，当然他开始也不叫异端，他是柏拉酒是一个monk啊，是一个叫什么啊monk是修道士啊，就是哈 啊也算是敬虔的人了，啊，但是柏拉酒呢，他就提倡一句话，他就说。Responsibility imply ability 啊，这个话到现在还有的，或是说在我们说在这个阿米念的观念里面还会提到的，就是说responsibility 就是上帝如果这样要求人，就表示人有这个能力可以达到，啊，这是一种对人性很乐观的看法来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就是守律法得生命，就表示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不然上帝讲废话，对不对？不然上帝如果是知道没有人做到，为什么他要发出这样的要求，以致这个事情会失败呢？所以表示说，虽然很多人做不到，但是总有一个人会做到。所以对这些柏拉酒的人来说呢，他们相信啊，人呢是可以靠修炼，最终成为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但是其实这个观念不是圣经的，就是 responsibility imply ability 呢，这不是圣经的，这个是亚当犯罪之前的啊。当亚当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上帝把律法赐下，要亚当靠律法遵守律法而能够继续存活呢，是可以的，因为亚当那时呢的确是有能力，他愿意的话他可以一直行善，他不犯罪。但是今天在亚当之后的世界就是我们了，我们已经没有了这个良善在里面，我们有犯罪的倾向，一方面不愿意也不能啊，就是连圣灵要帮助我们我们都不要的 OK， 所以你不能再说responsibility imply ability， 这个没有 ability 啊，就是所以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要为我们来预备的 OK。 所以但是上帝并没有因为人犯罪啊，就怎么说的，就是他说啊算了，我就把律法减低一点让你们可以做，没有嘛啊，他还是保存了跟亚当犯罪前的那个要求一样。所以上帝如果不改变律法，就表示上帝有预备，他要给我们预备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让我们全人类堕落，那第二个亚当就让上帝拣选的人可以得救 OK。 所以如果上帝对一个我们这样的人呢，就是没有能力行善的人有行善的要求呢，那就表示说我前面说有福音了啊，就是这个恩典要临到不配的人。所以啊，虽然恩典本是无量的，但是按上帝啊的这个公义，恩典的领受是有期限的啊，这是一个警告。就是说一个无量的恩典呢，并不是表示我们可以有特权来浪费跟等待的，是吗？就是说有的人说为什么你们在瑞士啊，我听你们告诉我，当然很多东西是你们告诉我的，所以不要怪我啊，就说在瑞士的水很贵的啊，是吗？就是因为你们的水都是矿泉水嘛，就打包一下就可以拿出来卖的，所以你们水费很高很贵，因为这是很干净的水，这我明白了。所以大家在家是很节省的，但是一到了 hotel 呢，就可以冲一个一小时的洗澡啊，没关系啊，因为通常都说这个是怎么叫就包在里头，就是没关系嘛。当然我不知道你们冲多久啊，我只是听过这样的例子哈。那我们常有这种心态，就是说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呢，我们就会常说恩典是无限的嘛，如果是无限的就不急了，慢慢来，而且甚至可以浪费。
但其实圣经同时警告我们，这无限的恩典呢是有限期的。所以它的无限呢是说它可以赦免一切的罪，但是它不是说这个恩典呢是到永永远远的。因为当上帝从赦罪转到审判的那一天呢，这个恩典就停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如果不信，你去看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一天他从天而降的时候，他不是做小孩，他不是神在马槽，他是带着天使天君，是吧？他的衣服要沾满人的血，就是说他要来审判。他的就是口里有剑，意思说他的道啊要审判列国的罪。你说哎，神的恩典去了哪里啊？哎，现在过了，现在是审判的时候了。你那个时候你还在跟上帝说哎，恩典无限了，他说是啊，那叫 history， 那是历史。所以你的悔改是今天的。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信主久了，我们都会经历这些事情啊，就是我们可能没有认真的对待啊这个罪啊，或者神不学的事情，然后来慢慢就导致上帝在我们身上一些的管教什么的。所以你就知道其实上帝很在意这件事的啊，就是很在意他的儿女啊，就是不要在过往的这个性情跟处境里头去打滚啊，他要我们尽快的马上的来回应他啊。所以我这里就说，对那些有恩典悔改，就是上帝拣选的儿女了啊！上帝要借着基督的代赎啊，就是那些被拣选的人啊，来守啊这个律法，就是耶稣代替我们做，同时圣灵也要在我们的心里面重生我们，赐给我们有一个悔改的恩典啊，也有一个悔改的信心。所以有恩典的人呢，能够就是透过悔改来支取这个就是上帝在律法里头应许的这个义。但是没有恩典的人是怎么样的？就是从人的层面来看呢，虽然他们知道行善乃是他们的本分，但是他们却想要用自己的行为来代替上帝的义，所以他们很自信的就拒绝了救恩，是吧？通常你叫人家信耶稣哈，他也不是告诉你说，就是耶稣错啦，上帝做不对啦，怎么要为人死啊？为人他也不会去说这个不对还是什么，他就是说他不需要嘛，然后他就说谢谢你啊的关心啊，让我再想想啊什么。通常是这种拒绝，其实这种拒绝的下文呢，就是说我不需要，我自己来，我可以自己做。是吧？好了，自己做，结果是什么？自己做的结果就是被定罪了，并不是因为他们只是一个没有能力行善的人，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行善的本分，跟没有能力行善之后，他们仍然拒绝上帝给他们的恩典，所以这个从上帝隐秘的这个旨意来看呢，他们那样行是因为他们不被拣选。那所以我们说人不被拣选呢，其实没有。不是因为他头上什么有什么标签啊，不是的，也不是因为他就是听没有听过福音还是什么，没有那么简单。是一个人听懂福音之后，也知道自己的真实的处境之后呢，但仍然还是拒绝救恩。其实你也不用特别证明，你就心里知道说这真的是没有恩典啊。因为任何人到了这个境况之后，他都必须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知道他一无所有，是吧？所以结尾就是人的行为的本分呢，与上帝怜悯的恩典是对立的吗？其实并不是人拒绝上帝的恩典与人依靠上帝的恩典是对立的这个是所以我们有时讲的时候，我们把错的东西做比较了就是说拒绝恩典跟依靠恩典，这才是对立。 OK， 人看自己行为是善的跟人看自己行为是恶的，这也是对立的。但是呢，人行为的本分就是人需要行善，
跟上帝会施恩给人，这本身不是对立的，意思说它是合一的，就是因为上帝他要给我们恩典，所以他让我们去行善，他给我们能力去行善，因为这是他要拯救我们的途径。那我们不能行善的时候，他要我们靠耶稣基督求赦免，要我们靠圣灵去做。所以有时我们讲太快，我们就会告诉别人说，哎，我们得救是恩典，什么都不要做。我想你们也听我讲很多次了啊，就是在圣诞节我也讲这个，对不对？就是有很多人是以自己什么都不做为骄傲的啊，他们反而去轻看那些很努力的人。他们说，哎呀，得救是靠神的恩典，不要这样子靠行为。连你做什么，他说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就可以进天堂，做了就不能进天堂，这是错的。上帝救我们就是干活的，我们是要做的，只是说你以前是做自己爱做的，现在你是要做上帝要你做的啊。所以人的本分就是行善的本分，是指上帝的要求，上帝的恩典是指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啊，给我们预备的善行。所以上帝的恩典其实是上帝给人做预备的，让人可以去透过主耶稣基督去领取去得到的。所以他两者呢其实是配合的，你们明白意思吗？这个行为不是自己的，这行为是耶稣基督的善行。连恩典呢，恩典是帮助你在耶稣里面去做成啊。所以我可能讲很多题外话了，不过这个第三节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句话，就是为什么就是上帝要人先回转他才向我们回转。圣经并不是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有能力可以回转啊，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 responsibility implyability， 就是说如果上帝要我们回转就表示我们可以回转，没有啊。所以我们就要更多的依靠我们主的恩惠了啊。但同时呢，也不要在自己的善行的这个本分上面有懒惰的借口，好吧？啊 ，OK， 其实我没有什么进展了，只讲一节啊。不过我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停一下在这里啊。你们有问题吗？对这个课题，还是你们想讨论也可以啊？啊，有吗？你们很安静啊，安静也是好事啊。不过有吗？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啊，有啊，你们关掉你们的静音，我才听得到你们说话哈。啊，现在可以说话了啊，绝对没关系了啊，也不怕了，我听到你的小孩的声音也没关系啊。嗯，有吗？有，好像梁弟兄啊，新华啦，中尼啦，观音啦，还是什么？有吗？没有。OK， 我以为应该很热烈的嘛啊，你说啊。是啊，也好了，这个课题我讲过几次，不过 anyway 啊，也可以再重新来，我们来看哈，就是说到底这个拣选啊跟这个所谓我们人说的这个公平啊，或是说可不可怜啊，不被拣选人可不可怜啊，到底它是不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彼此对立的一个关系啊？那其实拣选呢它并不是一个 OK， 我这样说吧，就是拣选的标准才是一个道德的决定，就是我们说公平不公平是一个道德的决定啊，就是如果不道德就不公平，道德就是公平嘛啊。那其实拣选是一个动作，拣选的原因呢才能够让我们知道公平或是不公平，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呢，圣经只是告诉我们上帝拣选，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上帝用什么方式来拣选，这是上帝的 我们说奥秘啊，所以轮不到我们说公平不公平，因为我们不知道嘛。啊，你说老师啊，给我的同学拿100分，给你拿5分，你说不公平？你要讲不公平之前，你最少要知道老师怎么改嘛。啊，老师说，哎呦，我看到啊，你的同学就是那个拿100分的，我一看到他的字，我就着迷了，我就给他100分。你说啊，这个不行，这个不公平啊。你知道了，你才能够说不公平嘛，对不对？但如果他真的是写得很好，他拿100分理所当然嘛。哎，你写得不好就5分就理所当然。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就混乱了，我们就以为呢，看到一些东西，我们就假设人的那种私欲，连我们就说不公平，因为我们人做选择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有偏袒的，所以我们也就假设了上帝是有偏袒的。OK， 所以很多的口舌在这一上面的辩论是没有意义的，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讨论，因为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他用什么方式来选。OK， 上帝只是让我们知道他在拣选，他做了，而且这个拣选的那个人啊，谁被选谁没有被选的，也没有让我们知道，知道的时候是审判的那一天才知道的。所以今天基本上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第一，我们不需要关心谁被拣选谁不被拣选，每一个人对你来说都有可能是被拣选的，对吧？因为上帝的时候还没到嘛，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关心说，哎，将来他怎么样啊？上帝说你不用管啊，这是我的事嘛，对不对？我们更不用关心到底公不公平，因为上帝没有跟我们讲那个原因嘛。所以你明白，你如果明白这个很基本的道理呢，基本上，哎，对，对，对，对，对，对。那我这是我们的假设嘛，啊，就是因为呢，我们常常让很认真的人失望，我们常常让那些不认真的人得好处，所以我们认为上帝也会这样做。其实这个你说的这个例子不存在的，就是说如果上帝不拣选的人呢，他不会认真去追求上帝的，因为人的本性是犯罪的。如果一个人呢，他可以从心底里面很认真的寻求神，其实这已经是上帝改变他的性情了，就是他已经被重生了。连基督徒在教会几十年都不忍不认，难道一个不信的人会盲，就是猛看圣经？你说不会，不发生的。你明白我意思吗？这是我们的假设，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在世界，我们是这样子对人的。因为有时出于私心，我们就会很不公义的对待一些很努力的人嘛。但其实上帝不是这样的。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啊，以前在我的公司做实习，他呢在巴黎，他也去教会啊。其实大家都很欣赏，因为他很年轻，又做博士什么什么的。哎，他有一个特点啊，他还没有信主，就是他不是基督徒了啊。但是呢，他已经圣经看完了，啊，也蛮熟的啊。就是我每次在团契讲道的时候呢，他是其中一个很有反应的，因为我讲什么经文他都知道的，因为他读过嘛。OK， 所以他在巴黎很多教会都当他是基督徒，也给他吃圣餐，也给他参与侍奉。他来我团契，我就说你不信的，你坐在一边啊，你要得救了，你再来讲其他的事情。那他很纳闷嘛，但是他没有走了，因为他知道我讲真话嘛。哎，他就每次跟我说，哎呀，我想信的，就是信不了，我很想啊，就是上帝好像不要救我这样啊。那开始我也有点，就是心有点摇动啊，就说，哎，是哦，是吗？这个一表人才啊，就是样样都做得合乎的，为人又谦和各样，哎，上帝不救他，这什么意思啊？奇怪啊。那直到我跟他相处2年，因为他是学生，我常常又跟他一起做事情。你有一次他嘴巴露出来，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他就没有那么，他是读圣经，但其实他的心里面就是没有那种爱对神，他没有那个感觉，啊，他以前是跟我说他祷告的，他跟神求，那一天他就露出来，他说其实呢，他也没有真的很渴慕的要这个东西，他就说基督徒都是这样求的，他也就说心这样求。但其实他没有心底里面没有一种很强的，好像基督徒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个事情是真的，他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其实是在表面上他很厉害啊，他都做完表面功夫了， 但是实质底啊，他是另外一个人。所以后来他读完书，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再去了巴黎啊。当然我们偶尔还会联系啦，因为他是我们，就是我们是他 customer 嘛，就是他做的东西有时我们公司会用，所以他有时还会回来。啊，每一次他回来，我看到他，他也会来找我啊，一次比一次不一样啊。第一次开始呢，整个穿着就哇，看起来就是专业人士啊，开始有名表啊，开始拿好手机。第二次就开始开奔驰了。那其实我知道这个就是他来的。他以前呢骑脚车来我们团契跟大家一起吃炒面吃炒饭，是因为呢他是学生嘛，是因为他在我的部门里面做事嘛。啊，所以他也顾及到啊，他需要出现在团契里面，因为我在他工作当中嘛。那当他开始有能力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慢慢展现出他内心的世界。其实他爱的就是世界了。所以我后来最后一次看到他，我知道他越走越远了。当然，我相信上帝有意识给他有恩典了。当然，不知道怎么样救他了，我就给他一本。这个比较好的圣经就是有注释的啊，我就说你无论怎么样啊，你不要只是读那个字啊，你谦卑的多一点看，希望你能够明白啊。他好像明白了，拿了就离开了。那其实我这只是一个例子，我想我们多多少少呢都遇到这样的事，我们知道的啊，可能刚开始我们以为这个人真的是很可慕善，很可慕义。但是慢慢你相处久了，你知道他内心其实没有的，他是要另外一个东西。连最后当上帝用时间证明的时候，这个人就把内心的世界展现出来。所以我是很相信你，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相信，就是在审判的日子，当上帝把每个内心的世界打开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说不公平的。我们都知道人被定罪是应该的，我们也知道自己被拯救完全是恩典，因为我们的内心一打开，我们一点点都找不到理由是可以被拯救的，好不好？好 OK， 好，谢谢，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了我们盼望大家可以不断的在这个事情上面去思想给我们有一个爱人的心，愿意传福音，同时也常常警惕自己，不要在恩典当中就是放松自己，好吗？好，其他人有吗？有什么回应啊，或是分享吗？或是要去做午饭呢？我也可以将。我就把时间交给 Jerry 啊，还是有什么要交代的吗？